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共产党倒台后的公务员们。九月份，一位来自广州的退休老人因验明其党员身份而被美国海关遣返。同一个月，一对夫妇申请绿卡，虽长期未交党费，但未能证明其主动退党而被拒签。十月份，一位前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因曾有隐瞒党员身份的记录，绿卡转入籍未能通过。正值十月二日，美国移民局明确重申拒绝中共党员移民与入境，一时激起千层浪。有人说，只要填表不显示中共党员就行。然而，如果申请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用欺诈的方式入境或入籍，一经举报，可能会被吊销绿卡后遣返。从现在的情况看，举报中共党员名单从中共内部已经开始了。如果哪一天共产党倒台了，党员名单还怎么保密？到那时，因隐瞒党员身份的人又将如何面对不诚实的诘问与追责呢？一，上海市195万党员名册曝光。近日，一份中共上海市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这份名册记录了上海市195万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通讯方式，字数达 1.3 亿之多。据报道，这份文件属于机密级。就在这份文件外泄前四天，媒体报道了美国政府正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家人赴美旅行的消息。这份资料并不是普通百姓能掌握的，而是中共体制内人员才能接触得到。此举表明，中共内部早已有人期望这个溃烂的体制早一日走下历史舞台。而据了解，在上海百万党员信息泄露之后，中共高层大为光火，并勒令对于党员信息纳入机密保护序列。即便是党员信息目前不被公开，但是未来呢？中共这条破船还能撑多长时间？10月7日，美日印澳的亚太联盟已形成，四面围堵之势已经形成。在此前的数月，包括欧洲国家也明确与中共脱钩，这些举动与当时1980年代里根呼吁解体苏联之时相比，声势已大过若干倍。当时的国际咨询机构没有一家明确预测强大的苏联即将解体，但是就如天降奇缘，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东共产党就这样崩塌了，中共还能撑多长时间？各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得明白，现在已经处于加速解体之势，就连以前对中共俯首示好的菲律宾、越南都表示乐见国际正义力量参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建，中共已经是墙倒众人推了。二，捷克法院裁定，法官在共产党时期的个人信息不应保密。2010年，一个叫托马斯·白茨纳的捷克公民想知道法官在前共产时期的历史，然而法院称，关于法官政治背景的信息属于个人资料，在保密范畴，不予公开。这位公民转而求助于立宪法院，立宪法院满足了他的申诉，并要求最高法行政法院必须重新审理此案。这个案子引起了众多民众的关注，他们声援托马斯·白茨纳。在捷克民众的要求下，2010年11月30日，法院裁定，法官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不应保密。2011年1月7日，捷克司法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公布了一份近千名法官和检察官有前捷共产党员身份的名单，其中法官618名，约占在职法官3076人总数的五分之一，检察官359名，约占在职检察官1272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布拉格高等法院的领导层都有捷共历史背景，院长弗拉基米尔·斯迪伯圣克和三个副院长全在名单中。公开的名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捷克卫星电视台还做了24小时的全天播放。电视台鼓励大胆而勇敢的法官 站出来认账反省。在1990年代东欧解体之后，捷克是最早通过除垢法的国家之一。除垢意思是以光明照亮黑暗角落，清除藏污纳垢。该法旨在对前共产党的县民、秘密警察、告发者等迫害者进行法律追究和清理。据统计，在除垢法出台后的五年中，有4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15000多名前共产党线人和帮凶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三，为什么说枪口抬高一寸？有网友在网络上贴出一个告示，警告党国公检法枪口抬高一寸。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及德国的除垢法。根据该法案，德国不仅投入了巨大财力，复原了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碎片，还对曾为东德政府服务的各类人员进行了大范围清查。前东德的1700万人口被调查的人数达310万，调查结果十分惊人。东德除了有9万秘密警察，还有18万县民，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摆脱了恐惧的人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再看波兰，2007年3月15日，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生效。根据这项法案，波兰70万精英人士要交代清楚自己那段在共产政权中助纣为虐的不光彩历史。法案言明，如果有人拒绝填报声明表格或隐瞒事实，将被革职，十年内不得担任原职或从事原工作。2010年1月，波兰开始实施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实施后，前秘密警察的退休金会减少一半，一些当年参与迫害反共民众的人，退休金甚至会减少三分之二，前共产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比如波兰前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的每月退休金会从过去的2800美元左右减少到1600美元左右。据悉，这项法律涉及的人数达到了4万人。四，中共公安、地检、法院党员急听真相。洛杉矶电话劝三退的快捷退党服务中心 RTC 的义工小霞表示，他是专门针对中共公检法的高层机构打真相电话的。早期时经常会遇到挂断电话、不听真相或口出恶语的人，但如今的形势完全变了，很多中共高官都是想方设法躲避中共监控，耐心听真相。他说，尤其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一情况尤为明显。现在打电话会遇到几类人，一种是已经听过多次真相，电话打过去后，对方就会想要做三退。第二种人是急迫想听真相，但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们讲。毕竟在中共的监控下，又是大陆公检法系统的人，电话和一举一动都是被监听、监控的。不过，听完真相后，对方会跟我们连连道谢，这一类人特别多。小霞说，有些公检法系统的人，尤其是那些带长字辈的高官，很愿意听，但又害怕中共监控，所以会想方设法留下真相，例如设置留言。还有一次，我给公安部的人打电话，对方直接要翻墙网址，表示想要了解更多海内外真实的消息和动态。这一类人也不少。受中共谎言欺骗特别深，至今完全不明白真相的人，小霞说还是有，但为数已经是非常少了。他说，作为中国人，不管高官、平民、商人，都是被中共恶魔绑架的。中共作恶多端，尤其在过去21年中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光会得到人间的法律制裁，更会受到天谴。我们讲真相是抱着最大的善念，唤起中国人的良知和善念，希望所有同胞都能摆脱控制，走向未来。据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从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的消息发出之后，该中心网站 退党.org 在线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激增几十倍，达到从来没有过的数字，连续数日都是这个情况。另外，不是为了办退党证书，而是纯粹声明退党，并且是以真名声明退党的人也明显增加，而且他们在留言中谈退党原因和对退党的认识都非常深刻。退党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是为了移民或满足移民局条件，而是看到这个形势，认识到退党是潮流，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与共产党决裂，一刀两断。这些现象说明，大家都更加强烈感到退党的紧迫性、必要性，不能再拖延，退党是大势所趋，不退党已经没有出路。从2004年至今，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国民众人数已经超过3亿6千万人，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加。人们在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共产党的憎恶，并用行动表明自己从这一刻起真正摆脱了共产党。
请听文章，法国65名议员联署法律提案，抵制中共活摘罪行。近日，法国65位国会议员联署了一项抵制中共强摘人体器官、非法贩卖与移植的法律提案，并于9月15日提交国民议会。目前，仍不断有更多议员加入支持该法案的行列。提案重点针对中共强摘器官。提案指出，在法国和欧洲，人体器官捐赠和移植制度受严格监管。在法国，病人获得适合的器官做移植手术需要等待大约3年，因器官短缺，等待期限逐年递增，一些法国病人因此前往国外购买器官做移植手术。而在中国，中共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在不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提案明文指出，如今在中国主要的良心犯是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信教徒、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做了调查报告。据2016年的更新记录，中国每年进行的非法器官移植估计达9万例。提案举例，在天津一家医院就拥有500个到700个专门用于器官移植的病床，满位率是100%到131%。单单这一家医院每年进行的移植手术就达4000例到5000例。而按中国卫生部认证的146家具有移植手术资格的医院计算，其官方数字是每年移植手术2.9万例，这其中显然掩盖了事实。此外，轮候器官时间极短，平均12天。相比之下，在西方，遵循器官摘取道德的时限需要3年。在中国，如此短的时间本身就令人担忧，表明那是有系统性的侵犯自由和知情同意规则。提案引述中国法庭的调查报告说，强摘器官行为在中国已存在20多年了，未经知情同意的摘取器官就是强迫性的，这对人类尊严和个人生命权构成了极为严重的攻击。法国法律需修订。提案列举了法国10多家大型医院与中国各大城市医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却是在没有任何具体实施评估和控制方法的情况下进行的。武汉 P4 实验室向全世界表明了这一点，这也是 COVID-19 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争议的核心。日前，法国国民议会官网已公布了这份提案的内容。鉴于人类普世的价值观，确保器官捐赠道德，提出修订法国公共卫生法规条例，以监督法国个人、医疗或研究机构在与非欧盟国家合作时遵守器官移植道德，以免助纣为虐。提案具体提出了6条法律的修订条例，禁止与不遵守道德规定的非欧盟医疗研究中心签订合约， 对违反规则者进行制裁。目前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台湾已经修改了本国法律，以防止其公民参与到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中。